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18号，公元2003年5月18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本周五和本周六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大成经院和西藏歌剧院分别举行了大型活动，纪念西藏甘丹破章建立政权360周年庆祝一周年圆满闭幕庆祝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17世甘巴巴仁波切、甘丹赤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高层官员、各教派高僧、非官方性代表、来自各界的上千多名僧俗民众参加了当天的庆祝会。甘丹破章政权是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和固始汗的帮助下于1642年2月25号建立，从此历代达赖喇嘛开始担任西藏政教的最高领袖。西藏政府甘丹破章在360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政府。1951年，西藏的邻国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后，对甘丹破章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西藏政府代表被强迫在北京签署所谓的17条协议，西藏受到了中国的武装入侵，并且被全面统治。14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并且在流亡途中，他在西藏的三南陇孜县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抵达印度后，宣布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使西藏甘丹破章一直不间断地得到了延续。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下，西藏流亡政府进行了民主改革，产生了全体流亡藏人通过投票直接选举产生的首席部长，还有监督政府工作的西藏人民议会。那么在当天的庆祝会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表了讲话，他说，在今天的甘丹破章创建360周年纪念一周年的圆满闭幕仪式上，我再次向各位高僧和僧俗人员敬献曼扎三宝和举行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等表示由衷的感谢。第五世达赖喇嘛创建甘丹破章政权后，西藏执政体系的延续一直发展到了今天，并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达赖喇嘛还强调，在过去50-60年中，甘丹破章原西藏政府的建立推动了西藏政治的改革和发展。虽然西藏政治的全权发展和延续是从西藏境外的流亡社区里展开的，但是总体的政治制度是从民主体系中逐渐演变而来。我们模仿西方的民主管理制，结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满足人民的意愿，从而发展到今天的西藏流亡政府新型民主体制，让广大流亡藏人享受充分的民主权益中弘扬和继续本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为此所有的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达赖喇嘛在甘丹破章创建360周年庆祝一周年圆满闭幕的活动上还强调，在流亡的这些年中，除了改善和发展民主体系的政治制度以外，我们还将教育视为重中的之重，建立各大小学校，培养未来的人才，让新一代藏人在科技发达的时代中接受先进的现代化知识，掌握新型的民主制度，力图将全面民主化的西藏流亡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做到进一步的改善和增进。所以希望全体藏人同心协力，尽所有的力量为西藏的自由而努力。那么当主要的庆祝仪式结束后，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达仁萨拉藏下儿童村和达仁萨拉索嘎成人学校等为广大民众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同时本周六还在达仁萨拉歌剧院广场，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为广大民众奉献出了一部精彩的叙述五世达赖喇嘛丰功伟绩的历史藏戏，这也是流亡藏人首次目睹类似的历史戏剧。
联合国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难民署总负责人阿肯奇先生日前亲自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对100多名来自西藏的流亡藏人进行了亲切慰问，并视察了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工作部署状况和办公事项，同时参观了难民住所等。在同等待前往印度的100多名流亡藏人进行会晤时，阿肯奇先生特别询问了流亡藏人的逃亡过程、经过和原因等，对流亡藏人的遭遇和处境，他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对流亡藏人所做的接待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美国国会成立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新的年度报告中继续将中国列为12个特别关切国家之一，并指中国政府仍是宗教自由特别严重的违反者。这份在本月13号公布的报告并建议布什政府利用经贸关系迫使北京改善他们对宗教自由的尊重。报告也列出了基督教南华教会以及新疆的回教徒、西藏佛教僧尼和法轮功是受到较多迫害的群组和团体。
中共当局在今年春天决定在被划入四川省份的西藏阿坝自治州的马尔康境内新建7个水库。为了水库建设的顺利施工，强令当地8000多名西藏居民往别地搬迁。中共当局同时还计划拆毁水库建设施工地附近的历史悠久的佛塔等以及其他佛教古物。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日前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西藏政治犯次日顿柱和扎西彭措。人权观察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两人的健康情况恶化，人权观察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公布次日顿柱和扎西彭措的关押地点、罪名和判处的刑期。据了解，两人因为与阿哲西有牵连而在一年前被捕，阿哲西因为煽动分裂罪名被判处死缓2年，与阿哲西同案的洛桑顿柱已经在今年1月被执行死刑。
于本周一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进行实地访问的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代表团，在为期4天的行程中，结束对达仁萨拉西藏上儿童村、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外交与宣传部、图书馆等地的参访后，本周二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德荣布钦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本周三，代表团一行拜访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4天的访问行程后，加上导游共员10人组成的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代表团，除了代表团团长、该基金会副秘书长翁世杰先生及他的夫人以外，其他成员已按期于本周四返回了台湾。该基金会是以促进西藏人民权益为基本宗旨，提升台藏双方的实质关系，增进彼此的文化、经贸、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并对流亡藏人的医疗、农技、教育、职业训练等方面提供协助，以及对在台藏人进行服务。台藏交流基金会专门派遣部分专家访问达仁萨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和认识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运行和流亡社会的状况，同时为了对流亡藏人在医疗、农技、教育等方面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援助。
一场由世界真言论坛举办的旨在揭露中国破坏信仰黑幕的研讨会本月5号在雪莉埃什菲市政厅举行。国际特色组织的马利克斯顿博士代表国际特色组织对中国破坏人权的现状、对法轮功、基督教、西藏人士等信仰人士的恐怖镇压活动仍在继续表示关注。他指出，这种状况在过去的1年里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他希望在澳洲政府帮助伊拉克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之后，能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及其人权的问题。来自西藏的流亡作家法珠和尚则向与会者讲述了在中国监狱生不如死的经历，并指出解放西藏时的所谓和平解放是用120万藏族人被杀、6000多个寺院被毁而换来的假象。
该基金会是以促进西藏人民权益为基本宗旨，提升台藏双方的实质关系，增进彼此的文化、经贸、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并对流亡藏人的医疗、农技、教育、职业训练等方面提供协助，以及对在台藏人进行服务。台藏交流基金会专门派遣部分专家 访问达仁萨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和认识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运行和流亡社会的状况，同时为了对流亡藏人在医疗、农技、教育等方面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援助。
英国伦敦的西藏新兴网报道说，中国政府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阻止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SARS 传入目前仍是 SARS 净土的西藏，外国游客禁止进入西藏，国际航班暂停飞往拉萨，国内航班班次也被压缩，公路上设起了路障检查入藏的车辆。西方的观察人士也说，进入西藏和西藏境内的交通都已开始受到限制。人权组织西藏信息网认为，无法照顾藏人将使中国领导人在民众面前丢尽脸面，但是中国政府要保持控制措施的平衡也并不容易。西藏信息网说，试图到西藏躲避内地的 SARS 病毒的游客被迫返回内地，少数几名游客确实进入西藏境内，但是西藏旅游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即使进入西藏，游客也无法登记住宿。他说，八月份之前酒店禁止接纳旅客住宿，这项经历看来长达三个月，远远超出了中国国家旅游局五月份制定的为期一周的旅游禁令。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本台特别向广大听众朋友们推出第一盘由藏族青年歌唱演员村根个人的专辑阿若康巴，奉献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藏族青年歌唱演员村根出生在扎西卡草原，于88年至92年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及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在此期间曾经多次在中央及省市的声乐比赛中获奖，并在93年出版个人第一盘专辑《雪域的梦寻》，94年考进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在此期间多次出访欧洲、意大利、瑞士、希腊、圣马力诺及亚洲、日本等国演出。98年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在民主歌舞团期间多次参加中央、省市重要的演出。那么如今藏族青年歌唱演员村根已经流亡在瑞士。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